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和您讲了，这陈国瑞和刘铭传两军火并，最后陈国瑞被刘铭传监禁了好几天。这关了好多天呢，陈国瑞终于被放回到济宁了。国瑞将军让他打份报告，你总得把这事儿的经过说明白吧。这陈国瑞在报告中的说法和刘铭传是完全不同。据这位陈国瑞说，他到了长沟以后啊，让各队驻于虚外，只有亲兵小队是连日追贼，疲乏已极，先进虚休息。不久因住处和明军的兵勇发生冲突，这位陈大帅闻讯从屋内出来制止。这时刘铭传也来了，双方约定各自约束部下，但是刘铭传走以后，骑步兵勇却堵住街口放火，陈步兵勇是烧伤多人，被迫出屋，又被一阵枪炮打倒若干。事后清点，伤毙勇丁56人，受伤勇丁119名，失落马匹97匹。按照陈国瑞的报告，这械斗啊是刘铭传部引起的，是因为刘铭传不能约束众勇，咎无可辞，这错是刘铭传的。当然了，自己怎么被抓了呀？陈国瑞也有自己的说法。按照他的报告说，事态平息后，刘铭传很快过来了。他对陈国瑞说，事情无关紧要，到公馆歇息。可是去了以后马上被关起来了，这刘铭传也不再照面了。按照他的说法呢，他是被请去而不是被抓起来的。但是对于这种说法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认为啊这是陈国瑞曲意粉饰，只不过想为自己挽回一点颜面。被人抓起来，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。长沟械斗发生后影响极坏，而且刘铭传和陈国瑞双方是互相指责，拒不向下。尤其是刘铭传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根本不把钦差大臣放在眼里。因为国瑞派去要人，他根本不放啊。国瑞将军试图查办刘铭传，却无能为力，只好向朝廷请求，说是奴才忘清才浅，虽令不行，实有不足振服之事。又说陈国瑞尚之惭愧，但刘铭传却语欠平和，奴才实在难有排解之处，恳请皇太后皇上 另派大员来营查办。这一奏不要紧，朝廷十分生气，大敌当前呢，这刘铭传、陈国瑞，你们两个人身居高位，均为提镇大员，不思奋勇杀敌，反而相互械斗啊，这成何体统？虽然各执一词，孰是大员体度，于是下诏严斥。不光朝廷火了，曾国藩也很恼火呀。虽然曾国藩很讨厌陈国瑞，但对刘铭传是屡屡生事，不听调度，同样十分恼火。更令他生气的，就在发生此事后不久，又发生了一件事。刘铭传为了建立马队对付捻军，竟然打着曾国藩的旗号，将托伦布马队调过来，是占为己有。这个刘麻子，你胆子太大了，这叫矫诏调兵啊，那是乱政杀头的大罪。曾国藩终于是忍无可忍，决定严查此事。但是还没等他严办呢，这李鸿章又开始出面了。以前我们就和你说过，李鸿章最擅长的有几点，其中有一点就是护犊子。他写信给曾国藩，极力为刘铭传求情啊。原文是：矫令调脱一节，或志在矫捻，因无马队可用，为此权宜，不知遵义不欲。醒三未能扬体高深，至有此咎，尚其远忧。这明摆着不是袒护吗？难道因为志在矫捻，无马队可用，就可以无视军规国法，胡作乱为吗？可李鸿章有自己的道理，他在信中多方为刘铭传辩解，说这位刘醒三呐，血性愤往，历练少浅，难免有粗率之处。但是刘铭传带兵带得好啊，能征善战，平常我一向对他宽容，这次剿捻因为行动迟缓了一点，受到批评了。后来啊，和陈国瑞械斗，这朝廷也不分黑白，各打五十大板，他心里一直有气。如果呢，这次老师再予以惩处，这刘铭传呐，恐怕会不安心工作了。总之您放心，今后啊，我一定会经常写信教育他，希望曾国藩老师劳其主战，不要加以苛求。反正不管怎么讲，写到这儿，李鸿章还表白了一句：鸿章知无不言，断不敢稍有寻护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但是我也没庇护他。哎呦，这不还不庇护啊？护犊子都护到这份上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虽然生气，由于李鸿章多次写信又反复求情，曾国藩也不能不给面子。最终曾国藩还是放弃了对刘铭传的严处， 只是把他叫到临淮大营市当面训斥了一顿。按道理来说，这回该听点话了吧。这个刘铭传非但不收敛，依然是率性而为，我行我素。此后不久，刘铭传因为向曾国藩提出剿捻方略未被采纳，这一气之下撂挑子了。怎么了？不干了？真不是，告假回家。这事儿按道理来说，你告假就跟曾国藩报告吧，毕竟是自己的主管领导啊。这个刘麻子有意思，他请假直接写信写给了李鸿章，然后跟李鸿章说，哎，麻烦您给转达一下呗。哪有这么办事的？这一来，曾国藩真是按耐不住了。刘铭传你请假已经让我很恼火，李鸿章插手这事儿更让自己不悦。曾国藩心想，淮军这不交给我指挥呢吗？你李鸿章干嘛老插手啊，屡屡干预我的调度呢？他越想越生气，于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是直截了当，几乎在向李鸿章质问。这原信呢，我就不念了。应该说，这封信措辞冷静，是极其严厉。在信中明确告诉李鸿章，淮军既然归我统辖，你就不应该再管了，更不应该在一边指手画脚是横加干预。后来啊，有史学家认为，这真的是李鸿章暗中掣肘，是操纵淮军，从而导致了曾国藩剿捻失败，这也是铁证之一。当然了，这种说法也许过于严重了。如果戴个大帽子，说人家李鸿章存心扯后腿，破坏剿捻工作，也许是无中生有。但是，淮军不听调度，造成曾国藩驾驭指挥困难，这可是事实。上文书曾经跟您讲过，来之前曾国藩就考虑到，这淮军不比湘军，未必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，所以呢，他特地把李鸿章的两个弟弟李贺章和李兆庆调到了身边，也就是为了加强和淮军诸将的联络调度。此外呢，曾国藩还向李鸿章要了刘秉章，这个刘秉章是进士出身，和曾国藩的交情比较好，相对于众多没什么文凭的淮军将领来说，曾国藩认为啊，这刘秉章好沟通，目的很明确，还是希望通过刘秉章能够更好的掌控淮勇各军。但是这个想法没能完全实现。李贺章是李鸿章的三弟不假，早年随父办团练，后来又随二哥李鸿章是投入曾府。淮军开赴上海不久，李贺章南下统兵，成了自己的二哥得力的助手。常州攻陷以后，李贺章还被清廷赏穿黄马褂，受甘肃甘粮道道远。按道理从他的身份资历来说分量不轻，可是李鸿章的弟弟又有军功，居然淮军诸将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尤其是什么刘铭传、郭松龄、周盛波这些个淮军功臣，那一个个是趾高气扬、飞扬跋扈，李贺章是谁呀？根本左右不了他们。甭说李贺章了，那个李兆庆更不在话下，因为李兆庆啊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，李兆庆在家里面是备受娇宠。李家兄弟一共有六个，李兆庆行六，这个合肥人呢俗称是小老板子，哎，也就是家里的老小。 李昭庆比李鸿章小一轮，12岁，所以平常李鸿章就很迁就他。曾国藩调用他的时候，李鸿章的妈妈首先反对了，可是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，昭庆智略粗具，但历练不深，应该让他加强锻炼，发愤自强，苦战立功，总不能光靠兄之门荫以成名，这样外界会说闲话的。不能吃老本啊，你哥能打仗不代表你行啊，你得出来溜溜啊。在曾国藩的劝说下，李昭庆才来到了曾营。当时李贺章因为生病还没到，所以曾国藩希望通过李昭庆来联络淮军各部，而且还让他组建了统领了武义军。哎呀，这个李昭庆啊，年轻，少不经世事，难耐艰苦。驻守济宁的时候，李昭庆竟然未获批准，是擅自离营回乡探母。这气得曾国藩是直摇头啊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老母亲病危了，难道不能等批准了以后再走吗？至于这位刘秉章，曾国藩同样很失望。刘秉章功名虽高，但非统兵之才。在淮军里，刘秉章除了和潘鼎新，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发小，他和吴长庆是乡党，和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以外，其他的诸将是格格不入，根本就起不到沟通淮军各部的作用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不得不请李鸿章亲自出马。1866年5月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，如果6、7月份军情毫无起色，只有劳驾阁下北征了，因为鄙人不能上马督战，阁下却能匹马当先。这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，我自己是帅才，我不是将才，临阵指挥不是我曾国藩的长处，所以我希望李鸿章能来带领淮军打上他一两仗，这士气一定会振兴百倍。所以不久，曾国藩也向朝廷提出了这个要求。在给朝廷的报告中，曾国藩说，剿捻鲶鱼仍无成效，犹愧无及，请求敕令李鸿章出访徐州，会办东路，湖北府臣曾国荃移驻南阳，会办西路。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调用李鸿章、曾国荃来助他一臂之力，就像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，完成剿捻大业。可是令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此刻的朝廷对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，很快做出了曾李对调的决定。这在当时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堪的事。
劳劳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有一则古老的寓言，大家都听过。老虎向猫求医，结果猫教会了老虎，反倒是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。现在，曾国藩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李鸿章不就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吗？此后，我是撤乡留淮，又是我力挺。现如今淮军后来居上，李鸿章是实力大增，自己竟然面临下课的窘境。这真像是寓言里的那个猫啊，后悔不已呀。当然，这种结果不是曾国藩所能预料的。有人指责李鸿章，认为曾国藩剿捻无功，究其原因看似就是淮军不听调遣，实为是李鸿章暗中掣肘。刘秉章的儿子刘体仁在《忆词录》中就说，李鸿章对剿捻事事干涉，即师久无功，文中即为帅。他记录的这一段也就是这个观点啊，你对我们这个淮军是事事干涉，等到曾国藩大帅打了很久一点功劳都没有，你就过来接班了。在另外一篇叫做《樊天庐从录》也这么说，曾国藩曾对撤裁湘军一事后悔无比，并发出和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的叹息。哎呀，早知今日，我何苦撤掉自己的湘军呢？总而言之，曾国藩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郁闷。都师之初，他曾经说过，如剿捻无功，绝不回任。他原来打算让李鸿章来帮自己，没想到朝廷却做出了增礼瓜带的决定，这不禁让曾国藩是颜面扫地，无地自容。朝廷下旨了，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能不能挽回点面子。他也提出过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也就是但求开缺不求离营，就是说啊，我可以让出实职退居二线，但是希望以散员的身份继续留营自校，以便维持湘淮的军心。至于这个两江总督一事呢，请求李鸿章代理并掌管钦差大印，我什么名都不要了，我留在营里稳定军心。遗憾的是，朝廷似乎真不想给曾国藩面子，谕旨要求曾国藩立刻交出印信回任江都。这会儿曾国藩哭的心都有了，那是相当难过呀。1867年1月20号，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成的一封信里，就表达了这种极度失望的心情。原信我不全读，但最后一句，曾国藩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念头：予从此不复做官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